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姚记，我们上次讲约柜里面服侍会幕的人讲到哪儿了？
扛抬约柜，要把杠常常穿在这个环内啊，以便抬柜。
我们决定是吧？本节目决定把讲解出埃及记这部分的重点呢、放在服侍神的人这方面，而不是放在基督那一方面，因为基督是完全的，
一次做成就做成了。
对，你当然可以从里面讲出很多来啊，比如说这个施恩座啊、基路伯啊、桌子啊、灯台，当然都是指着基督讲。可是呢，就像这个约柜啊，约柜确实要人来抬，对不对？其实你说神会不会造一个约柜自己走的？那肯定会，神的云柱火柱都不需要人抬。约柜为什么需要人抬呢？方舟也不需要人驾驶，你觉得这里面道理何在？
方舟当然还需要人去造啊，
就是造了它开的时候它就自动跑了，这个约柜要带着以色列人干什么，它就可以自动啊，像这个牧牛流马一样，对吧？
越造
它在前面走就行了。如果这个约柜当成救恩的基本的话呢，那扛抬约柜的人他就是负责这个救恩的保持，对不对？
传讲啊，
如果约柜是神与人说话的地方，是教会的中心，那这个扛抬约柜的人呢，你仍然是负责要持守这一切教导从神来话语的纯正等等方面。保罗在年老的时候就写信给提摩太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这常常的守着，牢牢的守着，要信心，要爱心，要圣灵，这就是其实可以拿来做这个扛抬约柜很好的注脚，对不对？
你都要花力气去守着，
不是要你去发明，甚至不是要你去解释，而是要你守着。可是不能守错东西啊。
你怎么叫守错东西呢？
比如说主耶稣跟彼得讲，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你没看这天主教廷守着守着守出一把钥匙来了这是挺麻烦的，就是扛着扛着他们这怎么
变了味了？
约柜变成烤箱了，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变了个样子了。大家还扛得很带劲儿，因为那个地方是神要与我们相会，要吩咐他要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的地方，这完全就是靠祭司的肩膀来扛抬啊，很麻烦的。你看这个马丁路德就是一个肩膀嘛，对不对？这个神的话语传了这么多年，怎么会被盖起来变成到了那个地步了？所以马丁路德就把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在神话语里面的心意给他恢复过来。你恢复过来还不算，你还得站着扛啊，有人要杀你，有人要宰你，有人要反对你，对不对？那这个扛抬的工作一直到现在还得继续下去啊。弟兄姐妹一出问题就先怪圣经，那是那时代的事啊，现在不合时宜啦，这个福音是不是一定要这样解释啊？那你就要都有祭司的肩膀在那扛着。所以这一部分呢，你说它难明白也不是这么难明白。你要是每一个时代没有人继续扛抬下去，那就麻烦。这个扛抬的好处呢，以及它的危险呢，其实都是有点出在神学上。
怎么讲？
因为没有神学是很麻烦。神学最大的优点就是它严谨。
听说过这样。
救恩是什么？十字架是什么？你都需要有人花很多的功夫，把它从圣经里面找出来，结结实实的弄成啊，我们可以明白的啊，可以再回去参考的，可以回去检验的。这样子，祭司在扛台的时候啊，传道的人在扛台的时候，就不容易走错路。嗯，可是你一旦知道了这些知识呢，也有另外一种的走错路，就是
那知道不比知识不是更好吗？
哎，你会超过这个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就继续弄下去，那就麻烦了。
哦，你是超过圣经的程度了。
对呀，比如这个彼得讲说，女人呢，不要以这个辩法什么，就是
黄金对，
为装饰，对不对？那你在教会里面，你再往下推演，就是所有的姐妹不准擦用任何的化妆品，哎，这就是你发明的了。或者不能剪短头发，一定要留辫子。不能穿裤子，一定要穿裙子。
嗯，
那这个都是
哦，有这样讲啊，没有？
哦，很多，现在美国还很多呢。
哦，
很多，美国很多。那这是你个人从圣经里面画的领受。
嗯嗯。
你可以说圣经的话可能有这个意思，可是既然圣经没有把这个话讲成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一定要讲成这个样子呢？
嗯，
这是挺麻烦的事儿啊。所以一旦有了知识啊，这些扛台的人呢，你要小心啊，你这个肩膀是要你扛。扛约柜，从这个说保罗讲说一次交给提摩太的善道，他并不是要提摩太自己再有什么发明啊，从前交付你善道，你就长长的守着，牢牢的守着，这个守着啊，不是创造发明啊，你甚至不用做太多的隐身啊。我们查经的时候，其实大家最容易犯的问题就是，尤其现在念书的人啊，就是我们讲过好多次了，喜欢重新归档、
归纳法、演绎法，
他还不见得说是道理上的，单单是把这些话怎么装到心里，哎，个人有个人的装法，哎，圣经话讲一遍了啊，我个人是觉得最好的办法原样装进去就可以了，哎，但是有人总是喜欢把它改一改再装，
用自己的话去把它装起来了，
对对对，领会了之后呢，用成自己的白话，这时候他觉得他懂了，哎，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种懂。但是很多人有这个习惯，就是他要 paraphrasing， 他要再归一次档，再整理一次，他才好像才安心了。其实圣经讲法，圣经有关于神心意啊，有关于救恩，他那个话就是最好的话了。
嗯，
那个话已经可以直接入档了啊，直接放在你的心里。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并不需要把你的话解释一遍，重新归档在心里，那个其实效果不是特别好的。哎，所以这些呢，以前我们节目也讲了很多，我们就不讲了。今天我们继续往下去，照着这里看呢，祭司在会幕里面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扛台约柜，第二件事情是要在桌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
这陈设饼是干什么的？
当然是吃的。
那有吃的就好。
那有吃的就好。这个陈设饼以后就告诉我们了，这个以色列十二支派要摆十二块。
嗯。
要天天去摆。那摆了之后啊，哎，知道这个圣经跟中国人迷信不一样，中国人拜拜啊，也在这个所谓的神案上面要摆吃的。
嗯哼，
说是给谁吃呢？
当然他还是他自己吃了，到最后。
可是他有一个意思，就是给这种诸方神圣啊、祖宗啊，到精灵鬼怪啊、玉皇大帝啊，通通要来吃。哎呦，这也是挺麻烦的，也不用免洗筷子，是吧？有点不卫生。我记得我以前有个上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他就说他是秋水眼。
什么东西？
秋水眼呢？不是因为他眼睛长得漂亮，而是说到了什么鬼节的时候，据他说了，他会看见一大堆的小鬼要跑到这个人家拜拜的这种桌上抢东西吃。
哦，这么厉害。
哎呀，这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卫生有问题啊。这个所谓在我前面摆陈设饼，到底是给神吃的呢，还是给人吃的呢？
嗯，他们神不用吃这个饼吧？
就是啦，其实这个饼都撤下来，你照着十二支派去摆，从在我的面前常摆陈设饼，主耶稣说我是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的粮，哎，这些话连在一起应该是蛮清楚了。祭司第二个职责，除了要 守住神这个话语的规模啊，神在诗人作给我们吩咐的一切话的规模，你要牢牢的守着之外呢，你还把它能够做成饼给百姓，按照百姓的需要能够做给他们啊，常常的摆，天天的摆，
每天都要更换，据说是对吧？
他们那时候是每天都要更换，但是现在的传道人一个礼拜讲一次道就算多的，
一个礼拜换一次。
教会里面要是大一点规模了，这个传道人多一点呐、啊。有时候你这个小传道啊，哎，一两个月轮到一次就不错了。所以这个啊，祭司需要会摆饼，需要会做饼。
这个饼是有大小，是有分量要求的，对吧？
应该是至少你要做12块出来。
我可不可以做个小饼放到那里？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姚弟兄你是大厨啊，但是做东西给人家吃有什么讲究？
没什么讲究，你做就行了，人家要吃多少你做多少嘛。啊、
哦、OK， 你现在出来传道多少年了？
不好意思讲了，也快10年了。
我印象很深刻，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跟我讲说，哎，我在想说什么时候我要是上去讲到能够讲到45分钟就很好了，你记不记得你讲给我说？
是啊，我那时候最怕的就是
讲到，
对，不会讲。
其实不是你最怕，你太太最怕。
是，直到现在她还怕。
你在上面一讲，她在底下坐的急啊。
我讲到常常有人睡着，可是我太太从来睡不着。
那你现在这个记忆犹新，你觉得预备讲道啊，用这个神的话来供应弟兄姐妹，最难在什么地方？最容易又在什么地方？你怎么开始？
就是找一段圣经呢、啊，看看这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你怎么找到这一段圣经呢、啊？
这个有时候随便抓。
这里面当然我们现在讲到第一个是扛约柜啊，这个约柜呢，主要在这里所说的是施恩座。这施恩座上面是带着血的啊，也就是说呢，最基本的福音是利未人在扛的啊，那摆饼就是大祭司在摆的了。一般我们在鼓励弟兄姐妹服事的时候呢，在传福音的事上其实比较不太讲究职分，在摆饼的事情上呢就比较讲究场合，比较讲究职分。
为什么这么讲？
福音大家都可以练习去讲的，只要你愿意啊，你这个人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没有什么让人家绊倒的地方啊。这个其实讲的蛮白呢，就是弟兄姐妹一定要晓得，福音不是你上去讲，而是你这个人啊，你这个人啊，当你站在这个福音的讲台上，站在福音的出口的时候呢，你是受撒旦攻击的，因此你身上要是有任何可挑之处啊，在别人看起来是很明显的啊，与神的话语相冲突的地方，那撒旦大概都会用这个机会来攻击。所以一般我们来说呢，你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弟兄，你也真的是啊，无论在家庭生活的现状方面，儿女的教育方面，你都非常的杰出，你也真是重生得救的弟兄。但是假如你不信，无论是你信主前信主后，婚姻离过婚了再娶的啊，不是因为配偶死亡的关系，那无论这个错在谁呢，基本上我真的是不建议你站讲台。你有没有这个必要？你可以做网络，你可以做文字，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是不一定需要站在前面。你一站在前面呢，就带有这个做榜样的。
哎，你这个是不是要小心点啊？
你是说文哥需要小心一点？
对对对对对，你今天有太多的人是，不，
我是说，我是说我要他们小心一点，你叫文哥小心一点。
这个蒙哥躲在四号台也鸡蛋扔不到。
不是，基本上是这样，你往台上一站，你送出了一个信息，就是说呢，这件事情是可以的。当然我们无论是什么罪人，都是说这个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可是这件事情就带着很大很大的诱惑，对许多在婚姻里面有困境的啊，或者他找出路替自己找借口的人，他看这个东西眼睛是看得特尖。对不对？你看某某出名的张牧师、李牧师，他都是离过婚的，是不是？神现在不是还是跟他同在吗？
他今天照样可以站讲台，
对，
照样可以讲神的话。
这个东西一来啊，那你讲什么人家根本没在听啊， 人家就特别喜欢听你讲道，实际上是看你讲道，他一看你站上去他就舒服啊。所以就是服事是很多元化的，你不一定是站讲台讲道才是服事，但是一个聪明的仆人他一定知道我们真正的仇敌啊是撒旦，对不对？你不要留给他可以攻击的地方。那有一些的地方是在我们身上已经受过伤的，对不对？在神的话里面呢，对这些事情也讲得蛮清楚的。那你这样子硬要站在这个口上来服侍的话呢，不是上上之策。但是我知道一定有人要问了，他说那我已经离婚，已经再娶，我现在甚至已经是传道人了，我怎么办？那我怎么知道你怎么办？我是在讲从这圣经跟服事的原则来说，但这个话我们已经很久没说了，就是我们在负责制造一个理想中的样品屋啊，不是在帮你解决问题的。那这个你的问题呢，你自己在神面前负责。我们现在传神的道了，不是因为你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所以我们需要这样讲，需要那样讲，不是的，不是的啊。那我以前也说
理想状态，
对对，因为我以前也说过了嘛，这个美国的教会，现在甚至到中国的教会，这个婚姻家庭破裂泛滥成灾，其实是从少数传道人做长老的，做牧者的这些人所立的榜样开始，开了家门就不可收拾。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些问题在美国教会已经成了跟同性恋一样，成了比同性恋还要糟糕啊！同性恋至少还
有默认的问题了，
对，不能碰的问题。你一讲了，教会的会友走掉四分之三，因为太多人有这样的问题。
没这么多，
有的教会真的有这么多，有的教会真的有这么多，但是也就证实了这一类的事情有多重要。那这是讲到福音，那讲到给弟兄姐妹摆饼呢，这白饼不是薄饼呢，就是做陈设饼，怎么样把神的话语做成食物给弟兄姐妹啊？这个在今天的教会结构呢，又真的是有一点讲究的啊。在无论你要讲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得看啊，得看职分，跟得看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来做这个饼，可能比这个啊，看这个饼到底怎么做呢，更有价值一点。
这话怎么讲？
那这个需要解释解释的。比如说吧，同样一篇道理，我以前就是听过一个传道人，他真的是这样，他也写信给教会。他从一个教会要离开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一篇掷地有声的道。这个道呢，讲的里面没有一个字是错的。
那不都好吗？
很好，可是他这个道是保罗讲的道，他直接把他引过来的。
原味啊，
原味，原汁原味。他引的哪一段呢？就是《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五节：“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解啊，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然后他也引了这个撒母耳跟以色列老百姓所交代的那一段话啊，我没有偷过你们谁的牛羊，我这个人在你们面前是非常清洁的。你说他这个道讲的对不对啊？这个真理来讲是无懈可击，简直圣经原文照抄，怎么还会有错呢？就是你到底是谁，你怎么跟弟兄姐妹讲这话。我们现在要是单单训练弟兄姐妹讲道啊，就是好像打考题一样，那是不难的，大家都会讲的慷慨激昂啊，掷地有声，大家都会讲。可是这个道要弟兄姐妹听在耳朵里，要合适啊，其实很重要是，你怎么把同样一篇话讲出去，对不对？那很早以前我们也说过了，这已经好多好多年以前可能稍微讲过，我刚出来讲道的时候。下来，我太太给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少用几个你，多用几个我啊？
我做的挺好，我没有偷过你们牛羊。
还不是讲这些，但是讲我们应当怎么做，就说你们，或者说你这个在别人听起来就很刺耳了。对不对？当你这样说你的时候，表示啊，我不跟你们在一起。对不对？尤其讲到有软弱的事情，那一定是说我们，对不对？可是这不只是一个习惯，而且是一个心态。你觉得你站在讲台上就是正义之士，就是以利亚，不一定要这样子。圣经里面有很多 很多讲话的例子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嗯，
我马上能够想到一个最好的例子，你知道是谁吗？
撒母耳？不对、嗯、
哎，不对，哎，最好的例子呢其实是个姐妹。
姐妹啊，
就是亚比该。
嗯，
亚比该有个糊涂丈夫叫做拿巴。
嗯，那是有名的拿巴、嗯、
哎，这个拿巴呢呵呵，他用了大卫的人工呢不付钱。那时候大卫手边有600个勇士啊，
嗯，
正是大卫已经快要得国的最后阶段啊。那个时候扫罗的气数已尽，但是拿巴这一趟可是把大卫气坏。你要把大卫这个人气坏是不容易的，
嗯，
对不对？他很有风度的，
是
吧？嘿，所以那天大卫呢，他就带了兵啊，就去要把拿巴给宰了。拿巴的妻子亚比该一听，就赶快准备了礼物，把仆人大发前在前面赶紧的去迎接大卫，哎，先消消他的怒气，然后等他自己遇见大卫的时候，他就和大卫讲了。
嗯，
他先替他这个糊涂丈夫拿巴求情，然后呢，哎，他居然还有心情教训大卫。
这种情况下还能教训大卫？
哦，他厉害就厉害这个地方，大卫还听了他的劝。
大卫可能心胸比较好、嗯、
不是，他主要他这个人会讲话。
哦，
他会讲话，哎，我就把他念一念就听见了，这大家马上能够听出来了。
嗯，
哎，首先他去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卑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卑女的话。
嗯，
对不对？他这个开场白就讲得非常非常的好。
嗯，
是不是？弟兄姐妹往往上台的时候，他忘记他是谁。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嗯、啊，他忘记他是谁。其实你看，所有的使徒他们写信，他一定说他是谁。
嗯，
你传福音的时候、
嗯，
哎，传福音的时候，或者跟弟兄姐妹交通信息的时候，尤其你到了不认识你的地方，或者中间有福音朋友，你总要跟他们拉近一点距离，这是很重要的。
嗯，
你要是不拉近距离也可以，但是你要讲明白你是谁。啊，对不对？这个你要是不明白你是谁呢，他没在听，他光在想说这人是谁，讲话这么神奇啊，是不是老唐的徒弟、嗯、这人哦，这肯定是个教会的法师方丈主持，是吧？这么讲话啊，你在北美你要传福音啊，他们都认为他们是比你有学问的啊，这个时候你多恭维恭维别人，多贬低贬低自己是没关系的。
嗯，
传福音最惹人烦，就是他一上来他报他的学位啊，博士啊，他多么渊博啊，他会这个会那个，你还没讲人家都烦了。那你要跟弟兄姐妹交通更是这样，你到底是谁？你不是带你的博士来讲道，也不是带着你的神学知识来讲道。我们是彼此相劝，一同伏在主的恩典之下，仰望他的日子，等候他的来到，这个心情一定要对。
嗯，
你不能一上了台就像以利亚上了加密山一样，弟兄姐妹都害怕的不得了。白饼它不是摆辣椒啊，
嗯，
对不对？你讲到不能都像老干妈的辣椒一样，你自己也是个罪人，你心里面一定有这个预备，不要光是嘴巴上讲。
对、嗯。
对不对？我们服侍主的人呢，常常看见自己的软弱，我自己也常常跌倒，常常有过犯，哎，到后来我就慢慢就习惯这些事情了，哎，不但习惯了呢，然后开始喜欢这些事情，不是喜欢软弱，喜欢犯罪，而是说，哎呀，开始欣赏了，这东西让
你是个罪人、嗯，
哎，这东西很管用的，它让你骄傲不起来。对不对？他让你不会上了台呢就中气十足啊。我们常常要是自己的行为比较完全一点啊，从好处来讲呢，你让你讲话的时候有信心，可是你就非常容易定罪别人。你虽然在软弱里边，你又知道你要是能够得到诀窍，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嗯、
那你就能够站在一个与弟兄姐妹同情的地位来交通神的心意。那如果弟兄姐妹被定罪，不是你啊，也不是你的语气，也不是你慷慨激昂，而是神的话，那就好办了。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在我们预备摆饼的时候啊，讲到给弟兄姐妹的时候啊，其实还不是圣经真理，第一个就是讲到你的职分， 你跟弟兄姐妹的
地位，
哎，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在别人的眼中怎么看你啊？尽管你现在主给你一个机会，你在所谓传神的话，可是你不是神，哈，你不是摩西，你也不是保罗，你是谁呢？你和弟兄姐妹一样，是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啊。这个跟你是不是牧师，是不是长老，是不是传道，其实没关系的啊。当你常常有这样的心情，那你摆的饼啊，弟兄姐妹就会比较愿意吃了。好了，姚记，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哈。
好的，
下回我们再继续啊，就这个亚比该跟大卫讲话，来和大家多谈谈我们应当怎么准备讲道。那别忘了明天星期五晚上的查经，还有呢星期天中午1点在华人基督徒教会所召开的医学中心传福音啊战略会议。我要向
山，99之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